三种禅相，修行安波念所产生的禅相并非人人相同，它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以舒适的感觉出现，例如一棉花，这是取相；二抽开的棉花，这是取相；三清晨的空气或气流，这是取相；四像晨星一般的亮光，这是取相和四相；五明亮的红宝石或宝玉，这是四相；六明亮的珍珠，这是四相。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以粗糙的感觉出现，一棉花树干，这是取相和四相；二尖锐的木片，这是取相和四相。对于某些人，他则呈现有如一长绳或细绳，这是取相和四相；二花环，这是取相和四相；三烟团，这是取相和四相；四张开的蜘蛛网，这是取相和四相；五薄雾，这是取相和四相；六莲花，这是取相和四相；七马车的轮子，这是取相和四相；八月亮，这是取相和四相；九太阳，这是取相和四相。如果能够专注于紧贴在鼻孔出口处或人中部位的禅相一小时以上，你的定力就会提升，禅相也会依照你波罗蜜的浅深而或慢或快地转变。在开始的阶段，禅相通常是灰色的，这是预备相，或者说片座相。如果禅相有如烟团一般地从鼻孔冒出来，而且气息与禅相合而为一，心就会自动地紧贴于禅相。那时你应当只专注于禅相。当专注于禅相的定力变得强而有力时，禅相就会变得像棉花一样的纯白色。像棉花一样纯白色的禅相大多数是取相，所谓取相就是内心摄取的影像。因为取相通常是不透明不光亮的，你应当继续专注于那取相。当定力够强时，它就会变得像晨星一般明亮光耀和透明，那就是四相。所谓四相，就是与取相相似，但是比取相更纯净明亮的禅相。当禅相像红宝石或宝玉而不明亮时，那是取相；当它明亮和发光时，那就是四相。其他形状与颜色的禅相，可以运用同样的方式去了解。不同的人会升起不同形态的禅相，因为禅相是从与定力相应的想而产生的。在禅相出现之前，由于不同的禅修者有不同的想，也就产生不同的禅相。极为专注的心具有强大的力量，如果与那样的心力相应的想改变了，禅相也会随着改变。虽然所修的同样是安波念这一种业处， 但是却因人而异地产生不同的禅相。然而只有与既深且强的定力相应的想，才能产生禅相。达到这个阶段时，很重要的是不要玩弄禅相，不要让禅相消失，也不要故意改变它的形状、外观或颜色。如果那样做，你的定力将停滞且无法继续提升，禅相也可能会因此而消失。所以当禅相首次出现，而你的心尚未自动地紧贴于禅相时，就还不要把注意力从气息转移到禅相。如果那么做，禅相将会消失。然而如果发现禅相已经稳定，而且心自动地紧贴于禅相，那时就让心专注于它。如果强迫心离开禅相，你可能会失去定力。如果禅相在接触点的地方出现，并且保持稳定，而且似乎禅相就是气息，气息就是禅相，这时就可以忘记气息，而只专注于禅相。如此将注意力从气息转移到禅相，你将会更进步。保持心安住于禅相时，如果能够完全地专注于禅相，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白。当它白得像棉花时，那便是取相。你应当下定决心，使心平静地专注于那白色的取相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或更久。如果能够连续两三天，在每一次静坐时都专注于取相一或二小时，你会发现它变得清澈、明亮及光耀，这就是四相。此时你应当下定决心及练习保持心专注于四相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或更久，继续修行直到成功。在这阶段，你将达到进行定或安止定。进行定是非常接近禅那的定，而安止定就是禅那。这两种定都是以四相作为所缘取的对象，二者的差别在于，进行定的诸禅枝尚未开展到完全强而有力。由于这个缘故，在进行定时有分心还能够升起。所谓有分心，或者翻译为生命相续流，乃是不活跃的心流。而禅修者可能会落入有分心，经验到这种现象的禅修者会说一切都停止了，甚至会认为那就是涅槃。事实上心还未停止，只是禅修者没有足够的能力觉察它而已。因为有分心不但非常维系，而且它所缘取的对象乃是前一世临死时发生的过去对象，而不是安波念四相等现在对象。通常当禅修者修行到缘起法时，就会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有分心。为了避免落入有分心，以及能够继续提升定力，你必须借助五根，也就是信、精进、念、定、慧，来策立心，并且使心专注固定于四相。信根能够使心清明，就有如清水宝石能够使浑浊的水变得清澈一般。精进乃是勤勉努力者的状态或作为，它能支持与它相应的明法。所以精进能够支持心，使心一再地觉知安波念四相。 念根能够使心不忘失四相，定根能够使心一心专注于四相，慧根则有如明灯一般地照明四相，以便了知四相。平衡五根，五根就是五种控制心的力量，它们使心不偏离于通向涅槃的止观正道。五根当中，第一是信，应当相信什么呢？应当相信三宝，相信业因与果报，很重要的是相信佛陀的证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禅修者缺乏这样的正信，他将会放弃禅修。相信佛陀的教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佛陀的教法就是四道、四果、涅槃及教理。佛陀的教法只是我们禅修的方法与次第，所以在此阶段非常重要的是对教法的深信。假设有人这么想，只是观察呼吸时的气息就能证得禅那吗？或者上述所说有如白棉花的禅相是取相，有如透明冰块或玻璃的禅相是四相，确实是如此吗？如果还有这类念头存留在心中，他们将会造成如此的见解。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是不可能证得禅那的。由于这种见解，他将退失对佛法的信心，也将不得不放弃修行禅定。因此，以安波念业处修行禅定的人，必须有坚强的信心，应当毫无怀疑地修行安波念。他应当想，如果有系统地依照圆满正觉佛陀的教法修行，我一定可以证得禅那。然而如果禅修者对应当相信的对象有过强的信心，那么由于信根的决定作用太强，慧根就不明显，而其余的精进根、念根及定根的力量也将变弱。那时精进根不能实行其策立相应明法，并且将它们保持在四相的作用，念根不能实行其确立认识于四相的作用，定根不能实行其使心安住于四相不散乱的作用，慧根也不能实行其透视四相的作用。因为慧根不能了知四相，也就无法支持信根，于是信根也会变弱。如果精进根过强，其余的信、念、定、慧诸根就不能实行其决定、确立、不散乱和透视的作用。过强的精进使心不能平静地专注于四相，这也意味着七觉知当中清安、定和舍觉知的强度不够。同样地，如果其他诸根如定根、慧根过强，也将有不良的影响。信根与慧根、定根与精进根的平衡是诸圣者所赞叹的，假使信根强而慧根弱，则是迷信。此人将相信崇拜缺乏真实利益与内涵的对象，举例而言，他信仰尊敬正统佛教以外其他宗教所信仰尊敬的对象，例如护法神等等。相反地，如果慧根强而信根弱，则将使人倾向于狡猾，自己不实际修行，却整天批判与评论，他们犹如吃药过量而引起的疾病一般， 难以治疗。然而如果信根与慧根平衡，则能相信应当相信的事。他相信三宝业果，确信如果依照佛陀的教法而修行，他将能体验四相及正得禅定。若以如此的信心修行，并且运用智慧透视四相，这时信根与慧根就能达到平衡。再者，假如定根强而精进根弱，则因为定根有产生怠惰的倾向，怠惰将征服他的心；假如精进根强而定根弱，则因为精进根有产生调举不安的倾向，调举将征服他的心。唯有当定根与精进根平衡时，心才不会堕入调举或怠惰，而能证得禅那。对于想修行止禅业处者而言，坚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若他想，如果我培育对四相的专注力，一定能证得禅那。于是借着信根的力量以及对四相的专注，他必定能证得禅那，因为专注是禅那的主要基础。对于修行观禅者而言，慧根强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当慧根强时，他能够透视无常、苦、无我三相，以及获得领悟三相的智慧。当定慧平衡时，世间禅才能升起。出世间禅也唯有在定慧平衡时才会升起，因为佛陀教导说，要证悟涅槃，定慧两者必须兼修。无论是平衡信根与慧根、定根与精进根，或定根与慧根，念根都是必要的。念根适用于所有情况，因为念可以保护心，使心不会由于过强的信、精进或慧而陷于调举，也不会由于过强的定而陷于怠惰。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念，就像所有的调味汁都需要盐，也像国王的所有政务都需要宰相处理一般。所以在古注里提到，世尊说念在所有业处都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修行时，念是心的依靠处与保护者。念是依靠处，因为它能帮助心达到前所未到、前所未知的高超境界。如果没有念，心则无法达到任何超凡的境界。念可以保护心，以及不使禅修所专注的对象失落。这就是为什么当禅修者以观智照见念时，念的相状是它能保护修行时所专注的对象，以及保护禅修者的心。如果缺少念，禅修者就无法策立或抑制自己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念能应用于一切情况的理由。平衡七觉知，如果禅修者想以安波念来证得禅那，平衡七觉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七觉知是：一、念觉知，也就是记得四相，并且一再地认识四相；二、责法觉知，也就是透彻地理解四相；三、精进觉知，也就是努力统合及平衡诸觉知于四相，尤其是努力于强化责法觉知及精进觉知本身；四、喜觉知，也就是体验四相时心中的欢喜；五、清安觉知，也就是以四相为对象时心与心所的宁静；六、定觉知，也就是一心专注于四相；七、舍觉知，乃是心的平等性，不使心变得兴奋或退出所专注的四相。禅修者必须培育及平衡这七觉知，如果精进不够，禅修者的心将会远离禅修的对象，这里的对象指安波念四相，此时他不应开展清安、定和舍这三觉知，而应开展责法、精进和喜这三觉知，如此心才能再度振作起来。当过度精进而使心变得扰动和散乱时， 他不应开展责罚、精进和喜这三觉知，而应开展清安、定和舍这三觉知，如此才能抑制与平静扰动散乱的心。以上就是平衡五根及七觉知的方法，达到禅那。当信、精进、念、定、慧这五根得到充分培育之时，定力将会超越进行定而达到安止定。达到安止定的时候，心将持续不间断地觉知四相，这情况可能维持数小时甚至整夜或一整天。心持续地专注于四相一小时或两小时之后，你应当觉察心脏里一门存在的部位，也就是心所依处。有分心是明亮清澈的，注释中说有分心就是一门。若如此一再地修行多次，你将能觉察到依靠心所依处的一门，以及呈现在一门的四相。能如此觉察之后，你应该尝试逐一地辨别寻、四、喜、乐及一境性这五禅知，一次辨别一禅知，持续不断地修行，最后你就能同时辨别所有五禅知。五禅知就是一、寻，也就是将心投入于四相；二、四，也就是保持心持续地注意四相；三、喜，也就是喜欢四相；四、乐，也就是体验四相时的乐受或快乐；五、一境性，也就是对四相的一心专注。他们个别分开来说称为禅知，但整体合起来则称为禅那。刚开始修行禅那时，你应当练习长时间进入禅那，而不应花费太多时间辨别禅知。你也应当练习初禅的五自在。五自在就是一、转向自在，就是能够在初定之后辨别诸禅知；二、入定自在，也就是能够在任何想入定的时刻入定；三、注定自在，也就是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注定多久；四、初定自在，也就是能够在所预定的时间初定；五、审查自在，也就是能够以审查塑形心来辨别诸禅知。转向与审查这两种作用发生在同一个一门心路过程里，转向作用由一门转向心执行，它以五禅知其中之一为对象；审查作用则由紧接在一门转向心之后升起的四、五、六或七个塑形心来执行，也原取同样的对象。在《增支部母牛譬喻经》里提到，有比丘正在修行止禅以便达到禅那，那时佛陀提醒他，在尚未熟练出禅的五自在之前，不应尝试进修第二禅。佛陀解释说，如果禅修者尚未完全精通出禅而尝试进修第二禅，则他将失去出禅，而且无法达到第二禅，两者皆失。第二禅，当你已经熟练出禅的五自在之后，可以进而修行第二禅。要修行第二禅，首先你应当进入已经熟练的出禅一小时。从出禅出定之后，思维出禅的缺点及第二禅的优点。你应当如此思维：一、初禅接近五盖，受到五盖这些敌人的威胁，因为初禅乃是首次以镇压或暂停的方式超越五盖；二、初禅中寻视这两个禅知是粗劣的，他们削弱初禅里诸禅知的力量，因此使初禅不如无寻视的第二禅激进，并且使初禅容易退失；三、思维初禅的缺点之后，你应当思维第二禅比初禅宁静；四、因此你应当离开初禅；五、存着想要去除寻视这两个禅知而只留下喜乐一境性这三个禅知的意愿，你应当再度将心专注于四相。当你从初禅初定，并且以正念与明觉审查禅知的时候，你会发现寻视这两个禅知是粗劣的，而喜乐及一境性这三个禅知是宁静的。于是存着想要去除粗劣禅知留下宁静禅知的心， 你应当再度令心专注于四相，如此你就能证得具有喜乐及一境性的第二禅、第三禅。接着你应当修行第二禅的五自在，当你修行成功而且想进而修行第三禅时，你应当再进入第二禅一小时左右。从已经熟练的第二禅出定之后，你应当思维第二禅的缺点及第三禅的优点如下：一、第二禅接近初禅，受到初禅的巡视这两个敌人的威胁；二、第二禅的喜禅之是粗劣的，它使第二禅不如无喜的第三禅宁静；三、因此你应当离开第二禅；四、从第二禅初定并且如此思维之后，你应当培育想要证得第三禅之心，存着要去除粗劣禅之留下宁静禅之的意愿，再度专注于四相。当你从第二禅初定并且以正念与明觉审查禅之的时候，你会发现喜禅之是粗劣的，而乐及一境性这两个禅之是宁静的。于是存着去除粗劣禅之而保留宁静禅之的意愿，你应当一再地专注于四相，如此你就能证得具有乐及一境性的第三禅、第四禅。然后你应当修行第三禅的五自在，当你修行成功而且想进而修行第四禅时，你应当思维第三禅的缺点及第四禅的优点。你应当进入第三禅一小时左右，从已经熟练的第三禅初定之后，你应当如此思维它的缺点：一、第三禅接近第二禅，受到第二禅的喜禅之之威胁；二、第三禅的乐禅之是粗劣的，它削弱了第三禅里诸禅之的力量，并且使第三禅不如无乐的第四禅宁静；三、如此思维第三禅的缺点之后，你应当思维第四禅比第三禅宁静；四、应当离开第三禅并且做好要证入第四禅的准备。当你从第三禅初定并且以正念与明觉审查禅之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三禅的乐禅之是粗劣的，而舍受及一境性是宁静的。于是存着去除粗劣禅之而保留宁静禅之的意愿，你应当一再地专注于四相，如此你就能证得具有舍及一境性的第四禅。接着你应当修行第四禅的五自在，进入第四禅时呼吸完全停止，这就完成安波念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他如此修行，我净止息之身形而入息；他如此修行，我净止息之身形而出息。这阶段开始于禅相升起之前，进而定力随着修行四种禅那而增长，呼吸逐渐变得越来越平静，直到进入第四禅时呼吸完全停止。禅修者修行安波念达到第四禅并且修成五自在之后，当禅定所产生的光晃耀明亮光芒四射时，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转修观禅。另一种方式是他也可以继续修行止禅，这将是禅师下次讲座的题目，也就是如何以其他法门修定。